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朝早喺网上同你一起参与哥伦基督教会嘅网上崇拜。首先欢迎第一次参加哥伦崇拜嘅朋友，无论你身处嘅地方喺香港、喺多伦多，亦或喺温哥华咧，我都代表教会去欢迎你嘅。无论你系近期认识哥伦，又或者系哥伦嘅弟兄姊妹咧，都可以使用我哋特别为你而设嘅网上联系卡 Connect 卡同我哋联络，分享你今日你对牧者讲道嘅回应啦，又或者我哋点样可以为你嚟到有特别嘅祈祷嘅。首先提一提你今日是圣餐主日，请大家每人预备足够的份量的面包和葡萄汁，牧者将会在崇拜中间带领大家一起去领受圣餐的。无论你以前喜不喜欢在网上买东西都好，在疫情开始这两年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多了在网上来去购物。在 Amazon 这个 online shopping 的网页里面，可能你都有一份的 wish list 的，而每一次望着这一份心头好的清单，即是很想将里面所有的东西去买晒它，拥有晒它，是不是？但是你想一想，在这个好像无止境的循环的里面，在我们的心底里面，究竟我们还需要多一些什么才能够填补心里面那一份的渴求呢？我们诚邀请你，我们3月12日开始的新的讲道系列，题目呢很特别，只有一个字而已，就叫做渴，渴求的。踏入3月呢，又是一年一度的报税季节。提一提大家，教会已经在2月中的时候将所有的2021年的报税收据呢透过电子邮件 email 呢发到不同的弟兄姊妹的手中的。如果你仍然未收到呢，请你先 check 一 check 你 email 的 spam mail 那个垃圾的电子邮件夹看一看先。如果你曾经向教会联络去索取一份 hard copy 的实体的报税收据的话，教会亦都在2月中已经寄出了所有这些实体的报税收据了。如果你仍然未收到的话，不要紧，你可以在办公时间打来哥伦事工中心联络我们的教会行政主任 Winnie 方姊妹。当然亦都可以用我们荧幕下面这个 email 跟 Winnie 去联络去查询和跟进的。随着 BC 省的疫情渐趋缓和，教牧团队也为到教会重启有了初步的方案。在今天崇拜结束之后，牧者将会有一个有关实体崇拜的报告，请大家特别去留意和你都是去注意。在进入敬拜之前，牧者邀请你起立。诗篇36篇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高达云霄，你的公义好像大山，你的公正如同深渊。耶和华，人和牲畜你都庇佑，神啊，你的慈爱多么宝贵，世人都投靠在你翅膀荫下。他们必饱尝你殿里的圣言，他必使你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生命的泉源在你那里，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能看见光。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爸爸，我们认定你就是一切福乐的源头，你就是生命的泉源。我们宣告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能够见到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满足。当我们进入敬拜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你，就是那个在旷野去开道路，在沙漠去开江河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爸爸，你帮助我们今日专心的继续去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你是永活泉源，找到你，生命不再枯干。哈利路亚，在这茫茫中，你是喜乐泉源，仍要赞美在沙漠中赞美。
你没看我过往多污秽。 时嚟到？你是途长，重新建立我，炼净我，照你心意。纵是嚟到，途像你用尽心思。再做我，被转化过后，这器皿变得更尊贵。我在尘土中被创造，我在淤泥中被拯救。
就是、当你塑造我们的时候，代表你在背后有一个的心思，有一个的设计，你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份的心意在当中。神是其中一个你的设计，就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活得有智慧，能够将你的形象是很清晰地向这个世界来到去反映出来。主啊，今朝早愿你是透过你的话语来到塑造我们得着智慧，帮助我们打开耳朵去聆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箴言是一种很特别的文学，如果你不懂得戴一副眼镜来到去读它的话，很容易就会捉错用神。譬如话箴言第十一章第28节，佢话倚靠自己嘅财富嘅咧，就必然衰落； 二人呢却一定是会繁茂，好像绿叶一样。但你想想，财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根基来的。世界的经济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兴盛起来的时候，是全靠人类是继续来到去制造财富。再加上二人一定会繁茂的吗？我就见过很多二人没有好下场的。如果你将这句说话二人一定会繁茂，你将它变成为神的应许的话，那还惨添。好明显神没有特别令到二人被祝福，令到他很有钱，令到他住靓屋揸靓车，不一定是这样。于是乎我们就会觉得箴言不 work 咯，上帝不信实咯，神没有履行他自己应许咯。其实解释的方法很简单的，我们戴错了眼镜来到看箴言咯。箴言是什么来的？简单点来说，箴言呢是一个信神的人去教导年轻人怎样作出一些智慧的选择。我再讲多一次，箴言就是一个信神的人去教导一些年轻人怎样去作出智慧的选择。我试下将这句说话分开三部分跟大家解释一下。箴言是信神的人的教导。其实呢，在很多古代的文明当中呢，都有谚语，都有箴言的，我们都听过不少，是不是？譬如在巴比伦、在波斯、在埃及、在中国都亦都是一样，我们有很多这一类的智慧文学。那当然以色列人亦都有以色列的箴言的。以色列的箴言和列国的箴言有什么不同啊？最大的分别就是它的作者是一班信奉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人嘛。箴言最突出的定位是什么？箴言的总纲是什么？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就叫做聪明了。箴言就是由一班敬畏耶和华的人所写成的。第二，箴言的对象是年轻人。你读箴言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觉，其实所谓年轻人不一定是指年纪轻的人。年轻人呢亦都同时是讲那些信仰阅历比较浅，认识耶和华比较浅的人。而他的作用是什么？他的作用就是教导这些年轻人呢怎样在生活上来到去作出一些智慧的选择。所以呢，箴言是非常之落地的。即是他不 suppose 是教你一些哇什么神学的理念啊，告诉你十八种神的属性啊，九种圣灵所结的果子啊。箴言 suppose 是很踏实地告诉你，在一个生活的层面上什么叫做聪明或者智慧，什么叫做愚蠢。宏观来看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蠢啊，回去个定位上咯。定位是什么话？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创造我们，认识我们。耶和华颁下诫命给我们，又赐下应许给我们。耶和华是掌管人的生命气息的一个。耶和华是在世界上订立公义、公平和公正的一个神。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他做事或者他作考虑的时候，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他是按住神的心意来到生活的话，那个就是智慧的选择咯。好啦，那相反，什么是愚蠢的选择？愚蠢不是讲你 IQ 低，愚蠢是跟你的智商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在生活上面，当神无道，我行我素，目中无人，心中无神，咁样样嚟到处事嘅话咧，呢啲咪就系愚蠢嘅选择咯。咁所以当你而家放眼望下呢个世界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啦，系啊，人类嘅科技虽然发达咗，人嘅教育水平系高咗，普遍嚟讲我哋系精叻咗，但系人作选择却系越嚟越愚蠢。你打开新闻，你听下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你而家就明啊，唔需要我再解释。你而家知道点解？只不过我有个好消息嘅，个好消息就系、一个人嘅智商虽然冇得拣，你生出嚟可能就系咁啦，但系你嘅智慧却系有得拣嘅，系有得学嘅，系有得操练，系有得补课嘅。箴言嘅作者就系好想话俾你听，当你选择活出一个当神有道嘅生活嘅时候咧，你慢慢就会得着智慧。而呢份智慧长远嚟到讲， 是会带给你家庭幸福、婚姻满足，甚至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可以兴盛起来。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跟大家讲三种箴言经常提起的愚蠢行径。今日呢就会跟大家讲一种，哇，这一种呢都可以算是极品了。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他是重复不断地作出一些愚蠢的选择的？而这些选择呢是令到自己受伤害，自己受亏损，亦都会令到其他人担心，令到其他人呢痛苦的。你在旁边望住他，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吓，唔系啊嘛，又嚟过。喂，上次啱啱先搞完一次痛苦嘅经历啦，痛到死来活去，舔下舔下啦。你今次又嚟过，重蹈覆辙嘅。阿 May 啊，你上个月先喺我屋企嗰度喊足七日七夜，话个男朋友啊忘恩负义啊，抌低你啊，飞咗你唔要啊。你咁快又黐翻埋落一个同嗰个男仔一模一样嘅男人嗰度嘅？我同呢个人相处咗三秒钟，我都知道佢唔啱你啦。点解你又等唔切，又中个头埋去啊？阿 John 啊，你啱啱先同太太啊关系正常化少少啫，你啱啱先搬翻入个主人房度瞓啫，你咁快又同公司啲同事勾勾搭搭，你讲埋晒啲咩暧昧笑话啊，仲单独出去食饭，到底你想点噶？阿 Sam， 你又投资啊？我都话咗俾你听，世界上冇咁多搵快钱嘅工具㗎噃。上次你家人咪帮你赔咗一笔，帮你冚返条数囉，今次冇人再帮你㗎喇。Candy 啊，你啱啱先病好啲，你啱啱先精神好啲，你又返80个钟工啊，你每晚瞓3个钟啊，你唔使好耐你又会跌返落个情绪病里面㗎喇噃。当你见到你的朋友重复地犯一些很相似的错误的时候，你当然会为他着急，你当然会为他肉痛。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你又很不明白，喂，难道他自己看不到的吗？为什么一个人是会重复地做一些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选择的呢？为什么有些人会在金钱上面、在家庭上面、在关系上面、在个人生活上面、在社会层面上面，都可以做一些这么 reckless、 这么不顾一切、不顾后果的决定的？箴言第26章第11节有一句很搞笑的说话，他说愚昧人一再重复他的愚昧症状，狗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如果大家养过狗， 你就会知道呢，佢 puppy 嘅時候，細細個嘅時候咧，佢係好中意自力更生嘅，即係佢好中意食翻自己身體製造出嚟嘅嘢嘅，即係無論喺個口裏邊吐出嚟嘅嘢，或者喺 pat pat 嗰度排出嚟嘅嘢。Like a dog that returns to its vomit is a fool who repeats his folly。嗱，當然啦，你千祈唔好咧就照抄翻呢句説話 WhatsApp 俾你個 friend， 如果唔係咧，朋友都可能冇得做。但是这句的说话的意思就是讲，当一个人他的生活当中没有了一个他敬畏的神的时候，当他自己取代了神的位置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一份审慎判断的能力，而所以因为这样他就会重复地作出一些很自我、很放纵、不顾后果的决定，伤害自己、伤害其他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遇过这样的人？你有没有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如果你遇过，你就会知道其实真的挺难搞的。皆因这种人其实他有三个的习惯，是导致他自己看不到，他自己醒觉不到，他是将自己困死了在一个又一个愚昧的决定当中。这三种习惯是什么呢？我就会在箴言那里来讲一次给大家听，大家又即管留意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箴言第18章第2节这样讲，他说愚昧人不喜欢明白事理，只喜欢显露自己的心意。 A fool does not delight in understanding, but in revealing his own mind。 Derek Kidner 他这样说，他说愚昧人有一个很不幸的配搭，就是封闭的思想和不休的嘴巴， Closed mind and open mouth。他有很有自己一套的想法，而他亦都很乐意跟你分享这些他自己都未完全 process 过、未思考过、未反省过的心意，他就会跟你讲了，挂在口边的就是不停讲他的感觉，讲他的需要是什么。但是呢 interestingly 呢，他是没有兴趣去明白事理的。 乜嘢叫做明白事理呢？嗱，明白事理一个成年人你就会知道啦。第一就系发现个事实到底系咩 ？What are the facts？ 第二，咁你都应该了解一下件事嘅前因后果系咪啊？即系如果讲紧一个人嘅话，你都应该认识下呢个人啦，认识下佢过去啦，认识下佢嘅故事啦。第三，咁你系咪应该都睇一睇个形势系点啦，睇睇社会嘅局势系点样啦？哦，如果关于人嘅，你睇睇啲人物关系点啦，睇睇佢哋彼此嘅利益冲突到底系点啦。好啦，你认识晒呢一切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心理排练一次啊 ？mental rehearse 一次啊？你推演一下，如果你做一个咁样嘅决定嘅时候，可能会出现啲乜嘢嘅后果呢？第五，咁你又计算一下啦，你能唔能够承担嗰个后果呢？你能唔能够付出嗰个代价呢？第六，咁而家系咪一个适合嘅时间啊？到底系而家定系要等多阵，等到适合嘅时机先至做呢个决定呢？嗱，呢啲咧就系一个成年人应该有嘅事理啦，系咪？但系一个封闭思想、不休嘴巴嘅人咧，对事理系冇兴趣嘅。A fool does not delight in understanding。班朋友啊，有冇试过同阿 May 坐低倾偈啊？你同佢坐低倾偈，阿 May 点样答你啊？我知道我哋识咗唔系好耐，但系我真系好想有个男朋友啊！你讲得啱，我哋嘅价值观系真系好唔同嘅，大家真系冇咩共同嘅兴趣嘅。但系我觉得呢啲嘢应该可以培养出嚟嘅。咁恋爱能力好大噶嘛？系咩？你见到佢周围望女仔咩？但系男人都中意望女仔噶啦。咁佢同我讲嘅，佢话未识我之前咧，其实佢都有去嗰啲色情网站嗰度睇嘢噶啦。咁佢就话以后佢都会继续去，叫我唔好管佢咁多。咁佢都唔系讲得唔啱嘅，咁只要佢真心爱我咪得咯。哎呀，我35岁啦，我再唔结婚我就系老姑婆噶啦。我都想好似你哋咁有幸福家庭啊。再过两年，我再唔生仔，我就系高龄产妇噶啦。总之而家试下先啦，到时唔 work 再算啦。愚昧人就系不喜欢明白事理咯 ，does not delight in understanding。你有冇试过同阿 John 倾偈啊？咁阿 John 点样答你啊？大家开完会，咁啊觉得有啲肚饿，咪过个对面食个晏咯，冇乜嘢嘅，3粒几钟，边有3粒几钟啊？咁啱大家倾开唔停得咯。咁系佢主动讲起佢自己婚姻先噶，我冇问佢噶。咁同事同我呻下，咁我咪借对耳仔嚟听下咯。哎呀，得噶啦！成年人好有分寸嘅，食餐饭点到即止咯。咁你唔讲，我唔讲，我老婆点会知啫？愚昧人不喜欢明白事理 ，does not delight in understanding。你都唔系冇试过同阿 Sam 讲噶，阿 Sam 点样答你啊？我屋企真系好需要钱啊！3个细路，一家五口开支好大噶。你都唔知啦，我外父外母系咪啊？全家都睇我唔起嘅，我唔想成世都俾人睇唔起咯。投资嘅嘢咁梗系有风险噶，赚咗咪即刻离场咯。咁你有冇试过同阿 Sam 去做一啲基本分析啊？你同佢分析嘅时候，阿 Sam 点样答你啊？你同佢咁讲噶嘛？我话 Sam， 你有冇考虑过分析过而家个经济情况系点样啊？你有冇计清楚你屋企个财政状况噶？冇。我好相信我自己嘅眼光。你有冇计算嗰啲风险噶？有，但我相信风险越大，嗰个回报率越高。咁你会唔会真系谂多一阵啊？你等埋佢加息先做决定啊？唔得，加完息就冇利润噶啦，加完息就条水都完噶啦。咁所以要趁佢未加息之前，快啲做呢个决定咯。愚昧人不喜欢明白事理 ，does not delight in understanding。你知嘛？每一次同呢啲朋友傾偈咧，佢就好似播帶咁嘅噃，即係你有冇發覺係咁噶？佢係重複又重複地不斷同一個嘅論述嘅。我35歲啦，我真係好想好似你哋咁有個幸福嘅家庭啊！我係好想有個男朋友，我真係好想快啲結婚咧。基唔基督徒其實唔緊要嘅，佢愛我咪得咯。我知道我哋嘅價值觀唔一樣，不過我知道我哋嘅圈子唔一樣，不過。我知道我哋嘅兴趣唔一样，不过我知佢系丑花花、心花花，不过 我知道我哋成日都嗌交嘅，不過啊，咁啊講，講完半個鐘頭之後咧，佢反打又是再播過噶啦，而每講多一次咧，佢就幫自己洗腦多一次，於是乎佢就更加相信佢自己嘅感覺係啱嘅。Close mind, open mouth， 一個封閉嘅思想，一張不休嘅嘴巴。是冇法子安静落嚟，唔去搞嘢，唔再讲嘢，唔乱谂嘢。佢系冇法子静候片刻，翻去造物主嘅心意里边，按住造物主嘅心意嚟到做决定。冇办法啦，我哋习惯咗嘛，自我中心，我哋中意跟随自己嘅感觉，做自己认为啱嘅事。呢个就系第一个原因。點解有啲人會不斷地嚟到犯同一嘅錯誤？第二個習慣咧，就喺十二章第一同埋第五節。佢話咧，喜愛教訓嘅就係喜愛知識，厭惡責備嘅咧，卻係愚頑人啊。Whoever loves discipline loves knowledge, but he who hates reproof is stupid。嗱，唔係我講啊，箴言講啊嚇。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正直，只有智慧人咧肯聽勸告。当一个人他的自尊心越大的时候，他就越是不喜欢去听人家的劝告，莫讲话一些即语气比较重的说话，莫讲话讲一些责备的说话，不理你是好朋友、是师长、是父母、是牧者都好，通通就是不想听。于是乎渐渐他所收到的意见就越来越少咯。在我自己过去十年的牧会里面，都真係有唔少嘅機會，同弟兄姊妹坐低 one on one 嘅時候，去聽佢哋嘅分享，無論係講緊家庭啊，講佢嘅婚姻啊，講佢嘅學業啊，講佢嘅事業啊等等。初初嘅時候咧，嚟見嘅人咧都會好真誠嘅同你分享佢嘅問題嘅，而牧者亦都會好耐心地聽對方講故事。咁不過聽得一次、兩次、三次之後，就總唔能夠只係坐喺度聽，乜嘢回應都冇噶。於是乎，牧者就會好誠實地，好似一面鏡咁樣咧，將對方嘅情況反映翻出嚟。咁你唔好覺得咧，牧者，哇，你一定有啲好卓越嘅高見，好 insightful 嘅説話，哇，聽完咧會令人恍然大悟嘅。其實唔一定嘅，好多時只係一啲好簡單，俾翻一啲好踏實嘅 feedback 俾對方嘅啫。譬如話，弟兄啊，唔好 hea 啦，俾心機翻工啦。有時間咪自己進修一下咯。嗱，如果你學到啲嘢嘅時候，揾機會去實習翻出嚟啊！唔好諗住人哋會主動嚟請你加盟喎，人哋會出埋錢俾你幹一番事業先得㗎。萬中無一啊！有本事嘅自己去爭取，唔好坐喺屋企裏邊發吽豆，唔好成日埋怨，唔好 weekend 瞓到黃朝白晏。歲月不留人啊！眨下眼你就40歲噶啦，眨下眼你就50歲噶啦。時間係唔會等人嘅咯。其實咧，我有時都覺得自己真係好似阿爸咁樣，有時都覺得自己好長氣。只不過眼見住一代無父無母、冇生命師傅嘅一代，你又唔忍心唔出聲，唔去提醒對方。其實唔係啲乜嘢高言大志，唔係有啲咩卓越嘅洞見嘅。15年嚟，我就發覺唔係所有人都中意聽呢啲説話。原來好多人咧係唔中意照鏡嘅，有部分人聽完之後咧，佢就會疏遠你啦，佢唔會再揾你啦，咩聲氣都冇曬，突然間消失咗啦。或佢心裏邊都仲會怪你嘅，牧者唔明白我咯，牧者唔夠 sensitive 咯，佢唔了解我嘅處境咯，嚇！但係我認識咗你8年。最近呢半年每個月見你一次，我唔明白，我就發現一樣嘢，就係原來有啲人佢自尊心好強大，但係佢嘅自我係好脆弱嘅。佢寧願停留喺一個安舒區當中，佢都唔寧願去聽半句令到自己唔舒服嘅説話。你有冇認識啲咁嘅朋友啊？之但係個好消息係咩咧？我一定要講個好消息俾你聽。个好消息就是有少数人是受得起的，他们不单止受得起，他们直情是 appreciate 你的劝告。我很喜欢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喜爱教训的就是喜爱知识， Whoever loves discipline loves knowledge。 在我过去牧会的经验当中，有少数的人他不单止接受劝告，他直情是欢迎那些劝告。我怎知道呢？我讲给你听，他们会跟我讲什么说话。有五句说话我就会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第一，牧者，你可不可以直接地告诉我到底错了在哪里？ Tell me what I did wrong。 哦，多谢你这么坦白地告诉我。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怎样可以改善，我怎样可以做好一点？哎，咪住，等阵，等阵。哎，知道。他就会立刻拿个电话出来，等我打低他讲你讲的什么先。啊，第五，牧者，我可不可以 update 下你，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我最近做了什么改变。嗱，这五句说话是真的，即是不是我作出来的。而因为这少数人的反应，弟兄姊妹，我就可以答应你，就是我不会放弃，我会继续做一面真实的镜子，将我见到的实况如实地反映出来。箴言第十二章就是这样讲，他说智慧人喜爱教训， they love it， 智慧人肯听劝告。于是乎，为什么智慧人是不会重复地犯同一个错误？因为在他还未犯那个错误之前的十步，他就已经防范了。那为什么愚昧的人会不断地犯同一个错误？就是因为在他不断地犯这些错误之后的十步，他仍然是厌恶去听一些他不喜欢听的劝告。怪就只有怪，有些人他的自尊心很强大，但是他的自我却是很脆弱。咁我以上呢，我就讲咗两个嘅习惯呢，係导致有啲人呢係会重复地做一啲嘅愚昧嘅选择㗎喎。第一就係封闭嘅思想，不休嘅嘴巴。第二呢就係厌恶责备，拒听劝告。By the way， 有一个好有趣嘅 case 係，你 imagine 如果有对夫妇一人一样各有千秋嘅话呢，哇，咁呢个婚姻呢一定係好棘手，好难搞。咁我讲埋第三样啦，第三个习惯。咁呢个习惯咧，表面上睇落去咧，好似无伤大雅嘅，但系实际上喺长远嚟讲咧，却系杀伤力最大。佢会瘫痪一个人嘅判断能力嘅。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节咁样讲，佢话与智慧人同行嘅必得智慧 ，whoever walks with the wise becomes wise； 与愚昧人为友嘅咧，必受亏损 ；but the companion of fools will suffer harm。即系咧，中国人有句说话咪咁讲嘅，物以类聚啊嘛。我哋喜欢同一啲我哋性格相似、兴趣相近、嘴型好夹嘅人咧走埋一齐嘅。咁呢个冇办法，呢个系人之常情嚟嘅。不过好大个不过，如果你本身已经有之前嗰两个习惯，其中一个又好，或者两个你都有都好啦，再加埋第三样嘢嘅时候咧，咁就弊啦。你就会黐埋落去同一啲你好相似嘅人走埋一齐，舒服啊嘛。是不是我们很明白大家的，你又明白我，我又很明白你，大家都知道大家的不同在哪里，于是乎就彼此包容，大家都不会去刻意 trigger 对方，大家都知道大家好些什么，不喜欢些什么，仇些什么，大家呢就会讲些啱听的说话来哄对方了。没有人会 take 个 risk 去讲半句真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对方不想听真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去过这些团契？你有没有回过这种小组？没有人讲真心话，因为没有人承受到真心说话。为什么我们会不断地重复作一些愚昧的决定呢？他不是没有朋友的，他不是没有团契回的，他不是没有社交圈子的。因为没有人会企出来做一面镜，给对方见到自己的境况，见到自己的真面目咯。这个所谓的团契其实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的。这里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 fellowship。而同一时间，那些过去曾经够胆讲真话的朋友呢，慢慢慢慢就疏远了，买少见少。於是乎，忠言啦、良言啦，就會成為咗犧牲。在一個好狹窄嘅氣泡之下，你可以大大聲咁講嘅，我所有嘅朋友都好了解我㗎，我所有嘅朋友都支持我㗎，梗係啦。
梗係啦，呢個係你刻意營造出嚟嘅氣泡嚟㗎嘛，點會有人唔支持你啫？支持，支持到底。咁你太太點講啊？佢成日都係咁講㗎啦，佢成日都疑我㗎啦，唔使聽佢講。咁你牧者咧？牧者點講啊？咁我又冇問牧者喎，牧者咁忙，邊度得閒理我呢啲人啦？咁你個組長咧？你個組長點講啊？唔好提組長咯，我最鬼憎啲組長，啲組長對我有偏見嘅。有一個好出色嘅講員，佢曾經咁樣話：佢話 ，We are the average of five people we spend the most time with。我哋係我哋身邊接觸得最多嗰五個人拉雲嘅結果嚟嘅。我唔知道你點睇啦，但係呢句説話引用翻喺我自己嘅生命裏邊嘅時候，我就覺得好真。喺我人生裏邊，曾經試過有啲時候，我覺得好迷失嘅。曾經亦都有啲時候咧，我係好進取嘅。曾經有啲時候咧，我係好深野嘅。但係亦都有啲時候咧，我成長得好快嘅。而諗翻轉頭，我當時嘅光景就係同我身邊嘅朋友嘅光景係好相似咯。弟兄姊妹啊，你今日營建緊一個乜嘢嘅社交氣泡咧 ？Social bubble 啊嘛，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包圍在你身邊的人是一班很有智慧的人，還是一班很愚昧的人呢？如果你從來都沒有刻意去營建一個社交氣泡的話，你順其自然的話， chances are 你身邊的朋友多數都跟你的處境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銳意去經營一個不同的氣泡？ What if 在一年之後、兩年之後，你有四個好有智慧嘅人包圍住你啦 ，imagine 你嘅生命會唔會唔同啊？點解係四個呢？我話俾你知點解係四個啊？第一，揾一個係會要求你問責嘅朋友擺喺你身邊。嗱，你要揀一個誠實嘅人，你要揀一個老實嘅人，你要揀一個肯同你坦白嘅人。呢個人咧係唔怕冇咗你呢個朋友嘅，但係佢又真係好緊張你，佢真係關心你，佢唔會容許你重複地犯同一個嘅錯誤嘅人放喺你嘅身邊嚟到去守護你。喺你嘅圈子當中有冇一個咁嘅人咧？你揾佢傾下偈啊！第二，你可以揾一個啟發你成長嘅朋友放喺你身邊啊！呢個人可能好有學問啦，可能佢好有人生經驗啦，或者佢有個創意，但係佢就係唔得閒同你摸住酒杯啊，講啲不著邊際嘅嘢啊，談天說地啊，天馬行空啊，你唔好嘥佢時間。這個人係好踏實嘅，你點知呢個人好踏實啊？好簡單嘅啫，人哋有業績噶嘛，佢嘅人生係結果子噶嘛，所以咪好踏實咯。喺你嘅圈子裏邊有冇一個咁嘅人？你會唔會試下虛心地約佢傾下偈咧？第三，找一個跟你並肩作戰的朋友，這個朋友是跟你有差不多的目標，有同一個理想、同一個意象，他會跟你一起去服侍的。如果你沒有火的時候，你就借別人把火點著你也好，不過你就不要覺得別人會主動來邀請你，因為別人很有火，別人就自己在那裡衝著，是吧？那是你要自己主動跳上別人的車上才借到火的。在你的圈子裡面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第四，找一個敬畏上帝的人放在你的身邊。這個人呢是怕神多過怕你的，他是不會怕得罪你，他只是怕得罪上帝而已。他可以為你祈禱守望，他可以跟你一起去分辨神的心意。在你的圈子裡面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呢？弟兄姊妹， Whoever walks with the wise becomes wise， 與智慧人同行就會得著智慧。所以一个要求问责的朋友，一个启发成长的朋友，一个并肩作战的朋友，一个敬畏上帝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象过呢？如果有这四个人跟你走下去的话，照计怎么都会拉高你的 curve 的，是吧？你估你还会不会重复地去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呢？我肯定你不会咯。不过如果你问，咁会唔会好似嗰班另外嗰班朋友咁舒服啊？多数唔会啦。所以翻嚟呢个咪就系一个今日你要做嘅决定咯。完嘅时候，让我做一个总结啦。 點解有啲人會不斷重複地做一啲愚蠢嘅選擇，傷害佢自己又傷害身邊嘅人啊？通常咧，佢哋有三個嘅習慣。第一個習慣咧，就係封閉嘅思想、不休嘅嘴巴。佢哋係冇興趣去明白事理嘅，即係佢哋中意就係反完帶再播，播完又再反帶。自己用說話去催眠自己，點解不斷地做呢一個選擇係一個正確嘅選擇？到唔 work out 嘅時候，因為唔好彩咯，因為我被人哋陷害咯，因為神唔公平咯。第二個習慣咧，厭惡責備，拒聽勸告。皆因佢哋有一個好強大嘅自尊，但係卻有一個好脆弱嘅自我。第三個習慣咧，狹窄嘅氣泡，縱容自己咯。大家同聲同氣的圈子呢，永遠都是令人覺得最舒服的。好了， Time to face the truth 了，照一照鏡了，你是不是一個這樣的人？這三個習慣裡面有多少個在這裡形容你？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你有沒有重複地作一些沒有智慧的選擇呢？不要信你自己，你不如找一个你觉得笃眼笃鼻的人，但是他不怕跟你讲真话的人，又不怕失去你这个朋友的人，但是他又真正关心你的人，你试一下虚心地听下人家的意见。假如你松一口气了，哎，好彩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不敢说自己很有智慧，但是我应该都不是一个很愚蠢的人。那牧者都是讲那句，不要信你自己，找一个真心朋友，找一下你的伴侣，跟你一起印证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好了，如果印证完你真的没有这三个习惯，那就恭喜你啦，你暂时都很有智慧的。不过你知不知道我最怕是什么？人老了呢，年纪大了呢，有时性情就会改变，有时脾气会改变的。记得保护你自己，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我们会不会由一个聪明人变成一个愚昧人？千祈千祈不要变成一个当神无道、我行我素、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人。记得保护你自己。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这样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就是聪明。让我祝福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就越能够敬畏上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这样跟教会说，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故事呢，对于那些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人来说呢，绝对是一个愚蠢的故事，但是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呢，这个竟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来的。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他说犹太人想找些什么？犹太人想听到神迹咯，他一听到上帝大能的彰显，他就会知道这个是真的。希列人找些什么呢？希列人就会周围找智慧，听到一些高言大智的说话，他们就会信是真的。但是我们呢，教会呢，却是传扬什么话？传扬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什么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啊？基督即是尼赛亚，即是王啦。哦，一个王要来复兴这个世界，他被人钉了上十字架上面。啊，天下间有没有这么荒谬的故事啊？所以这个的福音对于犹太人来讲，永远都是一个绊脚石来的。对于希列人来讲，却是一个最愚蠢的道理。但是对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来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上十字架，就是神去拯救这个世界的智慧。让我们今早早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一个爱慕的心来到纪念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他递给门徒这样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擘开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他又同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所以今早我们欢迎所有已经相信耶稣、相信他为我们 钉上十字架，成就咗上帝嘅拯救嘅弟兄姊妹咧，我哋一齐嚟到领受呢一个嘅圣餐。牧者今朝早咧有个特别报告，系关于重启实体崇拜嘅，咁所以咧邀请大家咧阵间喺祝福之后唔好走住，你可以留步听埋呢一个重启实体聚会嘅报告咧，先至离开。最后提醒大家忠心奉献啦，支持教会嘅事工继续嚟到发展嘅，你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 mykec.ca 揾到网上奉献嗰一栏咧，你填上你嘅信用卡资料咧，就可以完成你嘅奉献噶啦。请大家起立领受主的祝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你们的旨意，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神仆人的说话。愿那位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整个人无论灵魂身体都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无可指责。那一位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定会亲自去成就这件事。阿门。今早我们的崇拜来到这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很想来到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兴奋的信息，就是随着 BC 省的疫情的缓和，教牧的队工就决定了，我们将会分阶段地来到重启我们星期六早上的实体聚会。为到这一次的实体聚会的重启，其实现在这一刻里面，教牧队工已经是密锣紧鼓地来到准备着了。不单止是这样，我们甚至乎去试这一次的重启呢，是唯一一个我们能够可以重整我们某一些事工的一个好机会。首先我们将会在3月19号星期六朝头早，我们先重开这个10点45分的粤语崇拜。然后我们去到4月2号呢，我们就会在9点15分去加开一场的粤语崇拜。而在4月2号同一天，我们的儿童事工啊，我们的少年崇拜啊，亦都会全面性的来到去重启的。不过儿童崇拜呢，就会由一堂的儿童崇拜呢，就变成两堂的儿童崇拜。原因就是因为呢，儿童参加的数目呢，的人数呢越来越多。咁因为呢场地的问题啦，同埋呢那个的人手的问题呢，咁我们需要呢由一堂呢变成两堂。咁而少年崇拜呢，亦都会喺星期六的早上9点15分呢照旧的来到去进行。而我们的这个的目标呢，就是那些 grade 6 to grade 7份嘅嗰啲嘅中学生。换言之咧，即系话去到呢一个四月嘅开始咧，我哋总共就会有两堂嘅粤语崇拜、两堂嘅儿童崇拜，同埋有一堂嘅少年崇拜，咁就会分别喺呢一个9点15分啦，同埋10点45分咧嚟到去进行嘅。咁当然咧，你睇呢个表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啦，就系咁究竟呢一个嘅英语崇拜去咗边咧？咁样。英语崇拜呢将会在一个全新的面貌，在不同的时段呢会再次来到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试完的时候是呢，在过去两年呢，教牧队工一直呢都在这里来留意我们的英语崇拜的发展。我们发现到一件事，就是的而且确在9点15分星期六早上呢，这个未必是一个适合我们去推展英语事工的一个好时段。因为点解咧？因为到现时为止，其实我哋发现咧，平均每个星期六早上参加英语崇拜嘅朋友咧，原来都唔超过12个人啊！而喺上个月，我哋亦都尝试即系透过呢一个嘅崇拜上面嘅一个嘅电子问卷，我哋盼望咧嚟到去调查一下，就系参与英语崇拜嘅参加者啊，佢哋对于重返英语实体崇拜嘅一啲嘅想法，结果咧，我哋却收到咧，真系极其冷淡嘅回应啊！ 而按照这些的数字的时候，也都给我们看到，就是现时成人对于英语崇拜的需要和反应，以及我们都考虑到现时教会年轻新一代他们在属灵生命上的需要，加上我们都预期到就是未来几年我们将会有不少的 Capos 的儿童和少年崇拜里面的少年人会升上去参加英语崇拜。于是其实种种的迹象都告诉我们，就是教牧队工需要为到英语崇拜有重新部署的必要了。所以其实经过几个月来的考虑求问等候到最后我们决定我们就要将这个英语崇拜去移师到一个更加合适我们来推动青年人工作的一个时段和场景里面来发生。所以在4月16号星期六开始，我们的英语崇拜就将会重启，并且我们会将这个崇拜移师去到这个星期六的下午6点45分来去进行。这个时段也都会配合我们在同一日在8点钟进行的中学生以及大学生的这个小组的工作。到那时候呢，中学生的小组大学生的小组呢也都会以实体的形式来到出现。于是我们就会将星期六整个的晚上就会将它划分成为一个我们去外展青年人牧养青年人的一个的时段。我们盼望青年人在这个时段的里面它能够有一个的归属感，并且觉得这个的时段是一个属于他们的时段，以至于我们在当中能够鼓励他们更多的投入教会学习侍奉学习带领，并且生命能够可以得以来到成长。这一切的有关于教会重启的计划呢，其实我们已经刊载了在这个的教会网页 mykec.ca 上面了。弟兄姊妹也都可以在上面来重温各个的崇拜里面的时间表，为着这样的缘故呢，你可以能够对于这一次重启的计划呢有着一个更清晰的画面。其实呢迎接新一波的重启呢，我们其实无疑是走紧一条呢我们不知道的路。不过有主的同行，若然再加上弟兄姊妹愿意的同心，其实我们相信的神必定会带领哥伦会进入一个更被使用更备受祝福的一个阶段。所以呢牧者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从以下的五方面你要配合教会并且纪念教会的需要。第一，为到以后究竟你的屋企你会参加哪一个教会的聚会的时间表，你要作好计划。你全家人究竟会参加哪个时段的崇拜啊？你的少年人若然星期六要参加英语崇拜和小组的话，其实交通接送你又会怎样安排啊？甚至乎你屋企里面的小朋友啊，究竟他会参加哪一堂的星期六早上的 Capos？ 弟兄姊妹啊，其实你都需要预先做好准备并且做好计划。然后第二，就是我请大家特别是家长，你不要拖延了，就为到你的小朋友你来注册他将要参加的 Capos 的时段，究竟是9点15分还是10点45分，以及如果你家的里面有 Grade 6 to Grade 7的少年人的话，他们参加少年的崇拜同样都需要来注册，你可以透过 mykec.ca 上面的报名表来到去注册的。第三，就是如果你过去的里面还未参加星期六早上的侍奉的行列的话，我在这里鼓励你就是加入我们其中一个的侍奉的团队，因为在这个转变的当中教会仍然很需要更多的工人在当中加入服侍弟兄姊妹的行列。同样地，弟兄姊妹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mykec.ca 上面来报名加入。第四，就是由今天开始了，你已经可以将到我们教会重开这个信息并且我们各堂崇拜的时间表和你身边的朋友和你的家人来分享了，你并且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各项的聚会和崇拜。我们盼望哥伦能够可以再次成为了他们在中间能够经历并且认识福音的一个群体。而到最后第五，就是我很恳请弟兄姊妹为到这幅的图画来到去祷告，为到教会的重启和一切的转变来到去祷告，特别就是为到同工队伍，为到各部门的工人，以及我们所需要的各种的新心灵的力量来到去祷告。 當然啦，我要鼓勵你為到你自己將來在教會當中的參與來到禱告。通過以上我們的同心的行動和禱告，我很深信一件事，就是我們必定能夠可以更加在以後下來的日子裡面體會到上帝在我們中間的帶領，以及上帝在我們的裡面祂將要成就更大並且更美好的計劃。所以我盼望在3月19日之後的星期六，我就能夠可以在星期六的實體崇拜的裡面見到你了。